第二十八章传道服务，神圣的召唤，荣耀的事工。
在讲了一切话以后，最伟大而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
约瑟斯密的生平。
圣徒住在加德兰的最后几年，很多教友甚至连教会的一些领袖都叛教了。教会似乎正经历一段危机时期，先知这样写下，在这个状况下，主向我启示，为了他教会的救恩，必须采取一项新措施。这项新措施是一则关于派遣传教士到英国宣扬福音的启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希伯金回忆地说，1837年6月1日左右，我坐在加德兰圣殿里面，先知约瑟走向我身边，然后细细声同我讲话，希伯弟兄，主的灵向我低语讲，等我的仆人希伯去英国传播我的福音，来打开那个国家的救恩之门。金长老想到这个任务就觉得力不从心，他说，我觉得自己是神最软弱无能的仆人。我问约瑟，我去到那里之后应该讲些什么？他叫我去求问主，主一定会引导我，等那个指示他的同一个灵透过我而讲话。先知亦都向在加德兰的奥辛海德、威拉里查、约瑟菲廷和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以撒罗素、约翰斯内达和约翰古德生发出召唤，这些弟兄要随同金长老去英国传教。他们在纽约市会合之后，在1837年7月1日乘搭 Garrick 号启航英国。这次是教会首次在北美境外传道。这些传教士在英国的第一年就带领了2000多位归信者加入教会。金长老好开心地写信给先知说，若实荣耀归给神，主在这些国家之中与我们同在。先知在立府指示使徒第二次去英国传教，其中包括十二使徒里面大多数成员，并且由白汉阳带领。他们在1839年秋天启程，1840年抵达英国。他们开始在那里工作，而且在1841年底前带领了6000多位归信者加入教会，应验了主要为他教会的救恩采取一项新措施的应许。约瑟斯密继续由立府派遣传教士去到世界各地。奥辛海德长老在1841年抵达英国，随后又奉派去耶路撒冷传教。他带了约瑟斯密写的推荐信，证实这些文件持有人是耶稣基督忠信而且配称的传教士，是本教会在海外的代表和代理人，来同犹太人祭司、领袖和长老晤谈。1841年10月24日，海德长老跪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面，恳求天父按照圣先知的预言奉献并且圣化那片土地，作为聚集犹大分散的围锐之用。海德长老然后启程去德国，为教会在那里的成长奠立初步的根基。1843年5月11日先知召唤亚迪生普瑞特、罗亚罗杰兹、便雅敏葛瑞德、 同埋洛顿韩克斯等长老去到南太平洋群岛传教。呢次系教会第一次派人到覆盖咁广大嘅区域传道。韩克斯长老死喺海上，普瑞特长老旅行到澳大利亚群岛，喺嗰度嘅土布艾岛教导福音。罗杰兹长老同埋葛瑞德长老就继续前往大溪地，嗰度有几百人因为佢哋嘅努力而受洗。圣徒喺约瑟斯密嘅领导之下向前迈进，完成主嘅吩咐：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凡你们不能去的地方，就要把你们的见证传去，好让那见证从你们那里传给普天下所有的人听。教义和圣约第84篇62节。
约瑟斯密的教训：传道服务是一项圣功，有信心、美德、勤勉、爱心，就能够从事这项事工。
在讲了一切话以后，最伟大而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1840年12月，约瑟斯密写信给在英国传教的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和其他圣职领袖。他这样写：亲爱的弟兄们，我想你们知道，我不是对整个地面发生的事漠不关心，而是目前进展的各种活动之中，没有一件比你们现在所从事的荣耀事工更重要。所以我对你们的期望好高，希望你们的美德、信心、勤勉同埋爱心能令你们配得上大家，配得上基督的教会同埋你们在天上的父。藉住天父的恩典，你们蒙得这个咁神圣的召唤，被赋予能力去履行落在你们身上的重大责任。根据我得到的消息，我可以好肯定地说，我好欣慰你们并没有疏忽职守，你们这么勤勉忠信，必定会获得所侍奉的这位神的赞许和世界各地圣徒的祝福。福音传遍英国各地，确实令人高兴，这样令到为这项事工受尽辛劳和折磨的人感到无比激动。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是福音的忠实拥护者，对于宣讲福音更是不遗余力。即使周围的环境恶劣，四面八方全部都是破坏和威胁，但他就似一艘无惧的帆船，经历风浪但丝毫无损。他扬起帆，高贵地乘风破浪而行，令人更清楚知道船身的坚固，以及船长、舵手、船员的经验和能耐。爱是神所具有的主要特质之一，所有渴望成为神的儿子的人都应该彰显这种特质。一个充满神的爱的人，不会只是满足在造福自己的家人，反而会推己及人，渴望造福全人类。就是这种感觉令你们愿意抛弃屋企安逸的生活，去祝福那些有资格获得不朽但是还未认识真理的人。因为你们愿意这样做，我祈求上天将上好的祝福赐给你们。
我们要以温顺谦恭的态度教导福音的单纯真理，不要跟其他人争辩他们的信仰。
哦，你们以色列的长老啊，侧耳听我的声音，你们去到世人之中宣讲的时候， 要讲出你们被派去讲的事，要宣讲，而且大声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来信福音，要宣告首要原则，远离深奥神秘的事，以免被打倒。宣讲主吩咐你们去宣扬的事，即是悔改同埋赦罪的洗礼。我讲过亦解释过，向世界宣讲最后的审判是无用的，只要宣讲简单的福音。长老们要出去谦恭沉着地宣讲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的事迹，不要因为其他人的信仰、宗教体制不同而同人争辩，只要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这个是我以诫命的方式讲的，凡不遵守的必招来迫害，凡听从的将一直充满圣灵。这个就是我的预言。长老们，如果有任何机会可以宣讲福音的首要原则，就不要保持沉默，不要指责其他教派，亦都不要批评他们的教条，只要宣扬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以及对神和对世人的爱。藉着这样，可能的话，我们就可以消除世人的偏见。内心要温顺谦恭，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必定永远与你们同在。注意这个关键，为了基督，亦都为了你们自己的灵魂，你们要聪明行事。你们奉派出去不是受教导，而是去教导，让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优雅得体。要警醒谨守，这个是警告的日子，不是多说话的日子。在神、在人面前都要行事诚实，在同人的一切交往中要诚实，开诚布公，无所隐瞒。建教义和圣约第四十三篇十五节，第六十三篇五十八节。乔治艾伯特斯密在1835年出发去传教之前，曾经拜访他的堂兄约瑟斯密先知。乔治艾伯特斯密这样记载：我要求去见堂兄约瑟一面，他给了一本摩尔门经我，而且握住我的手，他说讲道要简洁，祷告要简短，以虔敬的心讲你的教导。
我们按照灵的指示教导福音，
大家要藉着圣灵的力量和影响力宣讲福音，没有圣灵就没有人能够宣讲福音。保罗讲过，向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见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末世时代的长老亦要这样，他们被派遣出去宣扬福音，警告世人将来的审判。我们相信他们根据耶稣基督的启示，在灵的指示之下教导的时候，他们必定能够宣扬真理，而且必定兴旺，毫无怨言。所以我们没有新的诫命要给你们，只想劝勉长老和教友要按照神口中发出的每一句话生活。见马太福音四章四节，以免无法得到保留给忠信者的荣耀。先知在1839年十月举行的一次教友大会上面演讲，约瑟斯密会长开始就传播福音方面的事向长老们指示，他向他们强调获得圣灵的必要性，这样他们才可以 藉住从天降下的圣灵教导，他亦都叫他们要谨慎，不要谈论那些没有办法清楚用神的话讲明的主题，因为这样一定会引起推测和争论。1840年5月14日，约瑟斯密由纳府写信给已经启程去圣地传教的奥辛海德长老和约翰培治长老，信里面这么说：不要因为工作艰巨而灰心，只要谦卑忠信，你们就可以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见撒加利亚书4章7节，将以色列分散的神已经应许要聚集他们，所以只要你们成为这项伟大事工的工具，他一定会赐给你们权力、智慧、体力、智能以及每一样必要的条件，等你们的心智不断地扩展，直到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扩及到永恒，领悟耶和华各样伟大的作为和荣耀。
我们争取机会教导福音，并且见证它的真实性。
1832年秋天，约瑟斯密和纽外维特内主教由俄亥俄州加德兰一起旅行到美国东部。10月13日，先知由纽约市写信给爱马斯密：当我想到这座大城市就好像尼尼微一样，有超过20万人分不清他们的左右手，我的心就充满对他们的怜悯。我决定要在这个城市提高声音，将结果交给神，万事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他不会给我们的一根头发落在地上而不被注意。我曾经和少数人谈过偈，令我觉得很满意。有一个由纽泽西来的年轻人，长得非常英俊，但表情很严肃。他走过来坐在我身边，开始和我谈到霍乱的事。我知道他曾经得过霍乱，而且几乎没命。他说主因为某些睿智目的保存了他的性命。我把握这个机会和他展开很长的对话，他显然很乐于接受我的教导，并且很喜欢和我一起。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最后决定暂停，等到第二日再谈。但后来因为他有些事要办，就耽误了。直到船要启航必须离开的时候，他才来找我向我道别。我们就依依不舍地分别。纽外维特内的妻子伊丽莎白安回忆她丈夫在1832年陪约瑟斯密旅行去美国东部的情形地说：外子陪约瑟斯密先知旅行去东岸的好多城市，分享他们的见证，而且为在加德兰起圣殿这件事筹款，同时亦在密苏里州买地。他对外子说：如果他们拒绝我们，他们仍然会有我们的见证，因为我们会将见证写低，放在他们的门口和窗台上面。1834年，约瑟斯密在密西根州庞迪瓦克的一栋学校校舍里面讲到，爱德华史蒂文森当时在场。他回忆那次经验地说：1833年间有两位摩尔门长老在这家学校的操场介绍复兴的福音。约瑟斯密先知在1834年的那次讲道，震撼力是这个19世纪以来未曾见过的。我清楚记得这位年轻先知所讲的很多说话，因为他讲得很简单，但那种力量 就令所有在场的人难以抗拒。他举起手说，我要见证神的存在，因为在1820年春天，我在一个安静的树林里面祈祷的时候，在大白天里面见到他。他进一步见证永恒的父神指着另一位同他相似的人物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哦，这些说话令我整个人为之振奋。能够见到这个人好像古代的使徒保罗一样勇敢作证他曾经站在耶稣基督面前，令我的内心充满讲不出的快乐。接着举行了几次聚会，先知都参加了。最有意思的是，摩尔门经三位见证人亦都在场。先知拜访这个分会的时候，见证他被指示要组织一个教会。他的样式就好像耶稣当初组织的教会一样，有12使徒、70员、长老、恩赐和祝福。以后还有神迹，正好像马可福音第16章所记载的一样。约瑟说，身为神的仆人，我应许你们，只要你们悔改，接受赦罪的洗礼，你们就会接受到圣灵。1838年11月，先知被带来密苏里州远西城。在密苏里州里奇蒙入狱期间，他继续教导福音。几位先生女士来探我们，其中有位女士一来就好不客气地问啲士兵，崇拜摩尔门教的神的囚犯是哪个？有个守卫大笑指住我说，就是他。这位女士于是转向我，问我是不是自称是主和救主。我答她，我只不过是个凡人，是耶稣基督派来宣讲福音、传扬救恩的传道者。这个答案令这位女士好惊讶，于是她开始询问我们的教义。我同她同埋她同行的朋友讲道，亦都向那些好奇的士兵讲道。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讲述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教义，即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赦罪的洗礼以及圣灵的应许。见《使徒行传》二章38至39节。这位女士听了之后好满意，在士兵可以听见的范围里面赞美神，祈求神保护和解救我们，然后离开。以下是丹琼斯回忆先知在卡太基监狱殉教之前一晚发生的事。约瑟向守卫作了强而有力的见证，见证摩尔门经的神圣真实性、福音的复兴、天使的施助以及神国已经再次在世上建立。他是为了这些事才被捕入狱的，而不是因为他触犯了神或者世人的任何律法。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要点。想一想在先知约瑟私密指示下组织起来的传道工作，那些早期传教士的工作有没有在哪些方面对你产生影响呢？如果有，是怎样影响了你呢？思考爱，怎样可以好像先知所描述那样影响我们，要成为有效率的传教士，我们还需要具备哪些品格呢？复习先知约瑟私密讲到关于传教士要教导什么和怎样教导的说话，我们为什么要教导福音的首要原则呢？与其他人争辩宗教方面的议题，可能会有哪些后果呢？你认为教导福音的时候，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优雅得体，是什么意思呢？圣灵 用哪种方式引导你分享福音呢？为什么没有圣灵就没有办法宣讲福音呢？复习本章约瑟斯文所叙述的经验，我们从这些经验之中可以学到哪些关于分享福音的事呢？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来积极争取和其他人分享福音的机会呢？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为这样的机会准备自己呢？我们怎样令家人参与传教工作呢？相关经文，马太福音28:19-20，尼腓二书2:8，雅尔马书26:26-37，教义和圣约第4篇1-7，第31篇3-5。